内部消息话西安呢次不得了，超过当年武汉。何韵诗等人获得保释，立场新闻案件押至明年二月审理。中共打压立场新闻，欧、美、加以及联合国纷纷谴责。被爆同中共高官再婚，佟丽娅发声明，网友话太多疑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31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陕西省会西安自12月23号封城以来，到今日已经第八日。封城导致广泛的民生困境，疫情方面也都传出令人忧心的消息。大纪元12月29号透露，收到一位西安网友的电邮，讲述自己从在西安政府做事的朋友那里获得的一些内幕消息和内部的观点。电邮的第一句话就是，西安有关当局内部评估认为，这一次的疫情非常严重，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武汉。电邮引述在政府做事的朋友说，西安的官场派系复杂，这一次的疫情处理应该涉及到中央的高层权力斗争，而且有可能影响外国政府对中南海高层的看法，请求军方协助，就是由于各部门内耗以及互不信任。各位朋友预计，西安这一次可能需要三四个月或者更耐，民众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电邮仲表示，对政府的新闻公布，老百姓根本就不信，都翻墙去浏览海外网站以及爆料。上述的资讯没办法证实，不过12月29号网络上面传出一段录影，显示西安正在赶建营地，听起身好像是方舱医院，这个引发外界对官方通报数字的质疑。同样，这一类的消息也都没办法从官方渠道获得证实。在中共严密的舆论管控之下，不要说上述相当敏感的信息，即使是西安人买不到餸、没饭食这样的呼救声，虽然以截图等等的方式在海外社交媒体上面广泛流传，但是在微博搜索西安仍然看不到这些求救声，只有对中共当局的夸赞以及西安加油。立场新闻的六名高层或者前高层12月29号突然被逮捕，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以及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在12月30号提堂，押后出年2月25号开庭。钟佩权和林少彤被拒绝保释，其余被捕的立场新闻前董事何韵诗、吴霭仪、方敏生等等获准保释。案件12月30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其中林少彤之前因为血压偏高而留医，正在等待办妥出院的手续。立场新闻的母公司没代表应讯。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出年2月25号，拒绝钟佩权和林少彤两个人的保释，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在立场新闻办公室搜获的证据，包括录箱文件、62部电脑等等。法庭入面公众席满座，多位外国驻港领事馆代表到场旁听。下午5点45分，立场新闻前董事吴霭仪、何韵诗以及方敏生先后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何韵诗被拘留超过30个钟之后，由歌手黄耀明以及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陪同离开西区警署。他行出警署的时候，向在场传媒双手合十，没讲说话。社联前行政总裁方敏生步出香港仔警署的时候，亦都是双手合十。他表示，我不方便讲，没回答到记者的提问，随即上车离开。吴霭仪亦都在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的陪同之下离开警署。他停低了一阵跟记者说，这个时候大家继续互相关心好紧要，我暂时不可以讲太多说话。据了解，另一名前董事周达志亦都已经获准保释。另外有消息说，官方通缉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以及前董事练月增。 资深媒体人、前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连月增在今年10月份接受网红访问的时候，曾经透露已经移居日本，并且在当地的大学任教。目前不清楚连月增是不是还在日本。香港警方12月29号礼拜三逮捕立场新闻多名高层，公司资产被冻结，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多国政府对此强烈谴责，并且呼吁立即放人。当地时间12月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说，新闻业不是煽动叛乱，我们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的自由和独立媒体，并且立即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和指控的记者和媒体高管。布林肯最后还强调，一个不惧怕真相的自信政府会拥抱新闻自由。除了布林肯之外，美国国会多位议员也都发声谴责，其中参议员布莱克 Marsha Blackburn 12月29号发推文表示，我们必须和民主、香港和那些为维护自由而同中共斗争的人站在一起。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发推文表示，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谴责这种粗暴的威权主义。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亦都表示，对港府持续打压公民空间的行为感到震惊。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正在不断受到侵蚀，尤其是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德国绿党重量级党员兼欧洲议会中国事务代表团团长包瑞汉礼拜三亦都发推文表示，中共对香港媒体的镇压有增无减。欧盟对外事务部的发言人史塔诺 Peter Steno 在 Twitter 上面指出，港警大规模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以及逮捕七个人的举动，再次证明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在持续恶化。加拿大外长赵美兰也都在推特上面针对礼拜三的逮捕发表睇法，重申加拿大将会永远站出来支持民主和新闻自由。对被港警逮捕的现任和前任董事会成员以及工作人员深表关切，并且表示加拿大将会继续和国际盟友合作，谴责对这些自由的侵犯。他说加拿大正在非常密切地监察局势，领事官员正在参与，并且随时准备在当地提供协助。被封为新疆四美之一的中国女星佟丽娅12月29号再次亲手将自己和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鸿推上舆论焦点。在5月份宣布结束和陈思诚的七年婚姻之后，佟丽娅日前被爆再和比她大16岁的习家军成员慎海鸿结婚，但是随即中共网信办删帖封号，所有关键字都被消失。中共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亦都在12月22号宣布，针对近期网络所传谣言，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佟丽娅的报案，案件正在调查之中。12月29号，海淀警方再次在微博表示，经调查已经逮捕三名疑犯，分别是35岁魏姓男子、43岁周姓女子以及36岁唐姓男子，话三人出于吹嘘炫耀的目的，捏造和散布涉及相关报案人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三个人供认不讳，已经被行政拘留。三个人同时为了吹嘘炫耀而编造同一个谣言，这一种讲法反而令到网民觉得遮遮掩掩。所以通报下面有超过150,000条留言，几乎是清一色都在问，是什么谣言你讲出来啊？这个通报写得不清不楚，到底是什么谣言？还有人特登问今年的春晚是哪个主持，影射在慎海鸿升任央视台长之后，佟丽娅连续在2020年以及2021年以普通演员的身份担纲春晚的主持。佟丽娅工作室也都在12月29号发布声明，表示从12月18号晏昼起，部分网友在没有事实根据，只有一张荒谬截图的情况之下，就开始有规模地大肆发酵虚假消息，并且强调佟丽娅女士目前为离异单身状态， 从未有过任何有违师德的不道德行为。这一则的声明亦都引发质疑。第一，同丽雅再婚的消息是21号晚间开始突然在网络流传，而不是声明入面所讲的18号，时间差了三日。第二，同丽雅工作室提到一张荒谬截图，但是就没有详细透露截图的内容以及是哪个发布。第三，同丽雅工作室声明入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强调她目前离异单身，但是有观点认为，如果工作室在21号网络舆论首次爆发之后立即讲出这一句说话，舆论的浪潮很快就会平息，同丽雅可能都不需要报警。为什么这么明确而且重要的声明要拖到29号才发布呢？况且上个礼拜香港明报曾经引述京城消息人士透露，同丽雅确实再婚，丈夫亦都是网民所传的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雄。外界质疑，若果同丽雅真的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澄清再婚的谣言，为什么对明报的报道视而不见？明报同时还透露另外一个重点，报道说同丽雅再婚的消息并非娱乐新闻，只是各派势力在二十大之前相互角力的方式。在明年秋季前，要将有类似涉及高官的流言传出。明报还说，消息人士说同丽雅同沈海雄的婚事披露同彭帅身陷不伦恋纠纷一事异曲同工。中国移动加拿大子公司12月28号在官网上面发布公告说，应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要求，中国移动加拿大子公司 CMLink 业务将会在2022年1月5号停止运营。多伦多时事评论人士冯玉兰就此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勒令中国移动停止业务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多伦多时事评论员冯志强亦都认为，这个是一种标志，讲明联邦政府在两个 Michael 获释之后，他的政治立场正在逐步明朗化。今年1月份，联邦政府通知中国移动加拿大分公司将会对他进行安全审查，理由是担心中共利用他进行国家干预，危害加拿大重大基础设施。8月份，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中国移动剥离他在加拿大子公司的股份或者终止业务。中国移动之后向联邦法庭要求暂停政府的该项禁令。不过联邦法庭在11月听证之后表示，中国移动加拿大分公司在加拿大继续经营造成的公众危害远远超过该公司所声称的禁令造成的危害。加拿大政府表示，中国移动是一间中国国有企业，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是一个通过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活动对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构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在加拿大之前，美国早在2019年就吊销了中国移动在美国的运营授权。中国另一家国有行动电话网络中国电信在今年10月份也都被拜登政府要求必须在60日之内结束在美国的业务。今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更加致力于对另外两间中共政府支持的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公司 China Unicom Americas 以及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 采取同样的行动。中共12月29号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白皮书，声称主张出口管制应当遵守公正、合理、非歧视原则。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指出，中共此举无实际意义，只是为借机批评美国，讲明美国的出口管制打到了中共的痛处。韩山碧说，他建立政权70年之后，这个是第一次，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特别重视这个出口管制呢？我说不是。以前他有政策而没有法律，其实在以前哪些可以出口哪些不可以出口，他的政府是有政策的，主要管制的就是一些对某些国家管制的一些战略物资、武器之类的而已。那他现在突然间发表这个出口管制的白皮书，我个人觉得在运作上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出口管制白皮书他就不可以运作，运作它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运作，问题是 佢喺度发表呢个白皮书，我觉得主要嘅目的系借呢个发表白皮书嘅机会，批评美国嘅呢个出口管制，特别系批评美国对中国嘅高科技同一啲战略物资嘅出口管制。而且美国嘅出口管制唔单止系影响佢嘅本国，亦都影响到其他同佢有呢个贸易往来嘅一啲其他嘅西方国家。咁亦都可以说明另外一点，就系美国嘅呢个出口管制，特别系对一啲高科技啊、晶片之类嘅出口管制，已经系我觉得佢已经感觉到痛啦，就系已经打中咗佢嘅痛点，佢觉得痛啦。所以佢系通过佢自己发表呢个白皮书，借呢个机会嚟批评美国嘅政策而已。我觉得对佢自己嘅运作冇实际嘅意义，对国际上面恐怕亦都冇实际嘅意义。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2月初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奥运囚犯。在北京冬奥之前，每一日向公众发布一位被中共拘押的良心犯的讯息。12月27号的主人翁是法轮功学员邓翠平。CECC 当日在推特上面介绍邓翠平，推文表示法轮功学员邓翠平因为在中国散发法轮功材料被判处六年徒刑。CECC 的主席都呼吁结束二十几年来针对法轮功的可怕的暴虐行为，包括酷刑和任意拘禁。据名为网报道，单是2021年1月份到10月份就获悉再多101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之下含冤离世。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